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8号星期四，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北京证实中央军委苗华停职接受调查，斥董军被查报道造谣。美国两党议员欢迎被中国不当拘押的美国公民获释回家。美国国务院调低前往中国的旅行警告。路透社说，拜登准备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25 billion的新一批军援。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如果中国将明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目标维持在 5%， 势必推动更强而有力的财政刺激措施，来到抵消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可能会上调关税。现居美国的独立时评人蔡慎坤是这样分析的。
我们知道他连任之后啊，他总得给党内要有一个说法。
他说，我们知道习近平连任之后要为党内给予一个讲法，一个远景，他必须做好姿态，向党内有所交代。不去保五的话，他在党内的执政地位会受到很大的威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中国国防部星期四表示，中央军委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已经被停职，并且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而接受调查。法新社报道，这个是中国军队全面打击贪腐行动当中的最新落马的高级官员。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中国共产党决定对苗华停职，并且等候调查。吴谦未有提供有关苗华被指控的更多细节，但是严重违纪在中国经常被用作为是贪腐的委员讲法。在同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面，吴谦就否认了有关国防部长董军因为腐败被调查的报道。吴谦表示，有关的报道纯属捏造。吴谦还痛斥造谣居心叵测，强调中方对这种污蔑行径表示强烈不满。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报道，董军因为涉及腐败问题目前正在接受调查。星期三，亦就是感恩节的前一日，白宫宣布三名被中国长年关押的美国公民获得释放，即将回家。他们是德州商人斯威丹、上海出生的纽约商人李海，以及香港出生的美国公民梁成运。华盛顿将他们的遭遇定调为是不当拘押。来自两院两党的美国议员当日发表声明，对三名美国公民获释表示欢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纽约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舒默就纽约人李海以及其他被中国拘押的人获得释放发表声明，说对那些新近被中国政府释放的这些美国人的家人来讲，今年的感恩节有太多的需要感恩。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来自德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就被中国不当拘押的美国人获释的消息发表声明，说表示欢欣鼓舞。另一位来自德州的共和党人、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亦都发表声明，说对三人获释表示欢欣鼓舞。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史密斯亦都发表声明，对在感恩节前获释斯威丹、李海以及梁成运终于获释的消息表示欢欣鼓舞。路透社独家报道，两名美国官员星期三表示，美国总统拜登的政府正在准备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25 billion的武器援助计划。拜登正在寻求在明年1月卸任前加大对基辅的政府的支持。据一名熟悉该个计划的官员透露，拜登政府计划从美国库存当中提供多种反坦克武器，其中包括地雷、无人机、毒刺防空导弹以及海马斯高机动性的火箭炮系统的弹药，以压阻俄罗斯的推进部队。 據路透社睇到嘅通知，援助計劃預計仲將會包括集束彈藥。呢一種嘅彈藥通常用於海馬斯發射器發射嘅制導多管火箭嘅發射系統嘅火箭彈當中。有位官員仲表示，呢一筆嘅武器援助計劃嘅正式通知最早可能響下個星期一12月2日提交俾美國國會。國際刑事法院首席檢察官星期三請求法官簽發對緬甸軍政府領導人敏昂萊嘅逮捕令，指控佢對該國羅興亞穆斯林少數群體犯下反人類罪行。國際刑事法院首席檢察官卡里姆表示，今日我嘅辦公室針對孟加拉國以及緬甸嘅情況，向國際刑事法院第一預審分庭提交咗一份逮捕令嘅申請。我哋嘅辦公室認為有合理嘅理由相信緬甸武裝部隊總司令兼代理總統敏昂萊對針對羅興亞人嘅危害人類罪，包括驅逐以及係迫害，負有刑事責任。呢啲嘅罪行主要發生係響緬甸。緬甸軍政府發表一份簡短嘅聲明，表示唔承認呢一個嘅法律程序。聲明指出，緬甸唔係國際法刑事法院嘅成員國，並且係堅稱該國領導人奉行和平共處嘅政策。敏昂萊2021年從民選領導人昂山素姬嘅手裏邊奪取咗政權。羅興亞活動人士齊亞真係表示，我哋敦促國際刑事法院盡快咁執行對緬甸軍政府領導人嘅逮捕令，唔能夠再拖延。我哋係需要正義，只有正義得以伸張，我哋先至能夠返回家園。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星期三同墨西哥總統辛巴姆通過電話之後表示，墨西哥同意阻止無證移民通過該國前往美國，聲稱在移民議題上面取得勝利。辛巴姆隨後表示，墨西哥已經在應對移民問題無意關閉邊境。特朗普星期一威脅要對加拿大、墨西哥以及中國徵收新的關稅，作為打擊無證移民以及毒品行動的一環。墨西哥政府示警此舉是將會扼殺就業，危及兩國共同利益。台灣總統賴清德將會在這個週末前往太平洋友邦訪問，其中包括在美國中途過境停留。鑑於中國有可能直顧在台海進行軍事演習，台灣軍方星期四清晨進行了一次防空演習，測試它的防空部隊的應變能力以及是交戰程序。根據台灣以及地區安全官員的評估，中國可能以賴清德即將訪問太平洋並且計劃過境美國為藉口，未來幾日在台灣周邊進行軍事演練。在賴清德即將出訪的前夕，台灣國防部星期四通報，前一日發現兩枚中國空飄氣球進入台灣應變區，距離基隆60海里和88海里。截至星期四上午6點的過去24小時裏面，還有13架次中國軍機以及7艘的海軍艦艇出現在台灣附近。台灣總統府在星期四表示，總統賴清德這個週末率團出訪南太平洋三個友邦國家，訪問的期間將會在夏威夷以及關島兩地過境。在傳出中國有可能直顧在台海進行軍事演習的媒體報導之後，台灣外交部呼籲北京切勿有過當的而且是破壞台海和平穩定的行為。賴清德上任之後首次元首外交繁榮南島智慧永續之旅，星期六11月30日將會出發，展開為期一個星期對馬歇爾群島、圖瓦盧以及是帕盧的訪問，預計在12月6日星期五晚是返抵台灣。目前仍然是同台灣保持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總共有12個，賴清德這次出訪的三個國家都是位處於太平洋地區。台灣中央社援引台灣總統府的人士的講話，賴清德此行去程將會過境夏威夷停留兩晚，依序是訪問馬歇爾群島、圖瓦盧，之後接著是過境關島停留一晚，最後一站是訪問帕盧。德國對外情報機構負責人星期三表示，俄羅斯針對西方的目標的破壞行動可能最終促使到北約聯盟考慮動用北約的第五條共同防禦條款。德國聯邦情報局局長卡爾星期三在柏林致赴德國外交政策協會的一次活動上發表講話時候表示，他預計莫斯科會進一步加大他們混合戰爭的活動。他說俄羅斯對混合措施的大量使用增加了北約最終考慮動用第五條 共同防御條款的風險。許仲指出，與此同時，俄羅斯軍事潛力的不斷增強，意味著與北約的直接軍事對抗成為了克里姆林宮的一個可能選項。按照第五條，如果一個北約成員國受到攻擊，其他的成員國都有義務幫助該國回應。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裡面，我們會講到中國展現太空競爭野心，隨著即將上任的特朗普威脅要徵收巨額關稅，尤其是針對中國產品，世界各個國家都在為經濟動盪做好準備。而我們會首先來講到迎接關稅戰，為保五中國或會推出新政。每年一度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計劃在下個月召開，根據慣例，屆時習近平將會為明年經濟工作定調，並制定出2025年經濟增長目標。有分析認為，如果中國將明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目標維持 5%， 勢必推動更強而有力的財政刺激措施，抵消美國特朗普上台之後可能上調關稅對中國出口的影響。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被視為中國最高級別的經濟會議，根據慣例，預計會議在12月上旬至中旬召開，為期兩至三日。特朗普勝出美國大選後，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增加，中國領導人會怎樣作出針對性的部署備受關注。路透社11月21日報導，隨著貿易緊張局勢加劇，金融市場預料中國經濟增長會逐漸放緩，但是受訪的6名中國政府顧問中，有4人贊同將2025年的經濟增長目標設定在同今年一樣的 5% 左右。政策制定者在決策過程中會考慮這些顧問的建議，具體經濟增長目標會在出年3月的中國全國人大會議上公布。現居美國的獨立時評人蔡慎坤對美國之音說，中共之所以重視保五，顯然是出於政治需要，而不是從市場經濟著眼。
我們知道他連任之後啊，他總得給黨內要有一個說法。
蔡慎坤說，習近平連任之後需要向黨內給予一個說法，一個願景，他必須做好姿態向黨內有所交代。不保五的話，習近平在黨內的執政地位會受到很大威脅，他要經濟翻兩番，每年經濟就必須保持高速增長，在目前這個規模的基礎上要繼續每年增長 5%， 實際上是非常艱難的事情。特朗普上次出任美國總統期間，美中爆發貿易戰，他早已表明重返白宮後會針對中國商品加徵最少 60% 關稅。畢業於山東大學、現居澳洲的金融學者司令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中國若果要實現2035年經濟規模在2020年的基礎上要翻一番的目標，每年的經濟增長率必須達到 4%。
中國也考慮到了每年的这种不确定性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时候，
司令话，中国亦都考虑到每年这种不确定性因素会发挥作用。若果中国遭遇到经济危机，例如话今次特朗普上台对中国加征高额关税这种外部性的冲击，这些因素叠加，中国必须面临 GDP 增速下滑的突发情况。所以中國就設定比數學測算高出 1% 的每年平均增幅目標。路透社上星期的調查預測，中國經濟出年會增長 4.5%， 但是預計美國關稅措施可能導致中國經濟增長減少一個百分點。澳洲金融機構麥格理就預計，若果美中貿易戰擴大，可能令到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下降兩個百分點。金融學者司令說，目前中國的 GDP 增長十分依賴進出口和投資這兩架馬車，在外部環境嚴重惡化之際， 假如特朗普兑现对中国货加征高额关税的承诺，会对中国宏观经济造成深远影响。
中国现在的工业很多的重要关键性的
零部件，司令话，现时中国的工业好多关键性的零部件依然是依赖进口。若果增加关税，中国由美国进口关键性工业零部件，以后的成本会大幅提升，甚至是无法进口。中国工业产品出口想要再度依赖好高的国家补贴以及严重的产品倾销，恐怕会因为关税导致中国完全失去优势。而国内市场能不能够消化中国本来是为了出口而涉及的工业产品呢？好多这些工业企业现在就已经开始缩减生产规模，那即是意味更多人会失业。今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出台一系列稳地产、稳股市金融政策。到今个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近年最大规模的地方化债方案。有分析认为，目前中国正面临债务通缩循环，想要打破这个循环，第一波的政策力度并不足够。预料出年政府会推出2万至3万亿元的财政刺激，来到支持债务置换、房地产去库存以及消费刺激和社保福利举措。中国财经评论员刘帝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批评中国不应该走回头路，认为政府拉动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会损害中国的长远利益。
有这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出台新的一系列措施制造良好气氛的政治意图，
一方面是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出台新的一系列措施制造良好气氛，而更重要的可能是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出年两会这几个月，包括春节元旦，中国酝酿新的经济改革措施，创造所谓的好环境，这样注定是短视的，并没有考虑到长远。很多中国老百姓的荷包并未鼓起来，亦都未根本上解决中国老百姓不愿意消费、不敢消费、不能消费的情况。时评人蔡慎坤就警告说，过分依赖刺激经济措施会导致地方政府负债问题进一步恶化。
你保五的目的呢，就是地方政府继续的扩大这个债务。你不扩大债务，你现在
蔡慎坤话，保五嘅目的系地方政府继续扩大债务，否则依家会有边个嚟拉动投资呢？民营资本依家已经基本唔敢再投资啦，国企亦都无法再扮演投资先锋队嘅角色。保五就系通过大肆印银纸，然后大量向市场灌水。大量发行国债，大量增加财政赤字，只有通过这样的方法。但是这样做对人民币币值稳定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蔡慎坤更担心未来十年内中国很可能爆发新一波房地产泡沫爆破。
你再继续推高的房价或者是稳定房价的话，后续啊，它没有。
蔡慎坤话，当局继续推高或者稳定楼价，但是后续就冇购买力。过去大家将层楼作为资产增值或者保值的手段，而依家就已经睇到未来的楼市肯定是一片黑暗。再继续起楼同埋扩大投资，揾边个嚟买楼呢？最终可能只会导致房地产出现雪崩感的泡沫彻底破灭。2023年中国的 GDP 超越126万亿元人民币，随着经济体量不断增加，要继续保五难度越来越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上个月表示，除非中国经济能够由出口和投资主导模式转向消费需求驱动型模式，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否则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至远低于 4%。 金融学者司令说，有关建议并不切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说，不少中国人深信国家的经济发展只是表面风光，他们宁愿将钱摆在银行都不敢乱使一分一毫。
其实中国的很多散户投资者也好， 工薪阶层也好，
施令话中国有好多散户、投资者又好、工薪阶层又好，都非常敏锐咁察觉到，中国事实上仍然采取政府主导型模式嘅经济增长方式，中国变成同西方阵营对抗嘅领军国家，令到老百姓感受到以后中国会走向闭关锁国，变成同一班穷兄弟过日子嘅咁嘅一个时代，会更加变得向左嘅方向转变，将中国国民多年来辛辛苦苦创造出来嘅财富向第三世界转移。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随着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征收巨额关税，尤其是针对中国的产品，世界各个国家都在为经济动荡做好准备。美国之音记者比尔加洛从南韩首尔发来的报道说，这种不确定性令到各国政府和企业都正在为怎样应对伤透脑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特朗普在总统第一任期对中国征收了大规模的关税，震撼了全球经济。特朗普在再次担任总统之前誓言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高达 60% 的关税。虽然中国尚未对特朗普的威胁发表直接的评论，但是已经对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发出了警告。
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首先我们不回答这个假设性的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我们不回答假设性问题，但是他要重申，贸易战没有赢家，世界也都不会从中受益。特朗普的任何关税都可能特别伤害依赖出口的经济体，但扩大的美中贸易战也都可能创造各种的机会。好多国家因为避免关税而将生产转移出中国，从而受益匪浅。泰国商务部长最近对美国之音泰语组表示，已经有大量美国公司将工厂从中国迁出进入泰国。泰国商务部长纳里普塔潘表示，我们应该能够承受这一个，我实际上认为这些问题对泰国有利，相信我们可以成为每个国家的投资目的地。不过这种方法亦都存在着风险，很多从贸易迁出中国的过程当中获益的国家现时严重依赖对美国的出口，这个使到他们更加容易受到特朗普全面关税或者打击改道商品的影响。这些的担忧不单只限于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一位分析师对美国之音非洲54频道表示，在非洲和美国的贸易本来就有限，更高的关税可能会使到进入美国市场更加困难。
We talk about manufacturing, if we talking aboutproduction of produce,
非洲选区创始人富特表示，如果我们讨论制造业，如果我们讨论农产品生产，菠萝进入美国市场将会很困难，因此如果我们讨论增加关税，我对美国和非洲的贸易并不乐观。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南韩首尔报道。
中国航天科技发展快速，从低轨星链千帆星座拓展到去巴西市场，到科幻小说《蓝天门计划》里面的空天战机、八帝月形以等比例概念既现身珠海航展，一直到近日官方传媒释出的载人登月模拟动画，无不凸显出中国对于太空竞争的野心。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在20年内都不是太过具备可以在大气层内与大气层外来回穿梭的空天战机能力，因此八帝月形以大内宣的成分居多，但是载人登月计划在2030年之前呢，美中之间可能会有一个能够再次送人类登上月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坤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本届的珠海的航展当中，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展示了所谓的白帝月形空天战机模型，在舱里面从操作杆到航电显示器一应俱全。事实上，中国央视在去年就曾经发布过蓝天门计划的视频，甚至邀请军事专家作出讲评，当时在短短一日之内就获得几百万次的播放与几十万的点赞数，评论达万余条。 这次白帝月盈以等比例无形亮相，更加是引发军事圈热议。有人说从科幻照进是现实，亦都有人说整件事情就是文化公司的营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林国际关系学院资深分析师林浩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白帝月盈被一些人描述为中国第六代战斗机的愿景，但单单从珠海航展上的静态展示很难看出中国飞机的技术进步状况，亦都很难明确指出它一定等同于中国想要在太空领域与美国竞争的愿望，但它显示了中国跻身战斗机工业最前沿的野心，以及中国在太空前沿竞争和捍卫它们利益的愿望是可以肯定的。这类发展通常被归类为概念模型，显示国家对未来战场的预测，以及在这种环境当中运作所需要的资产能力，例如英国皇家海军无畏舰2050。他强调美国应该将之是理解为中国在战斗机研发领域与它竞争的信号，但这种信号很大程度上是初步的，因为这个只是一个看似是概念模型的静态的显示，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目前的发展进程到了哪一步。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南天门计划本质是中航环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文化产品，是一种科幻的行销，而白帝月盈是由中国航空工业文化中心所制作，它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直属的一个文化的板块。中国签 35A 和签20的开发公司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和成都飞机工业集团都是属于中航集团，因此白帝月盈同漫无边际的幻想是不是这么一样，而是有科学家参与的，或者也暗示了未来中国太空科技的发展和创新的方向。不过罗庆生说，空天战机要能够往返进出大气层，首先要能够克服引擎怎样能够做到有氧气的大气层里面和无氧的太空环境当中都能够调适的问题，因为这个意味着需要吸入氧气的喷射引擎、冲压引擎和太空使用的火箭引擎必须要可以随时切换，这个本身就是一项极为困难的高新技术。他不认为中国现在可以发展出来，即使设定在南天门计划的2043年也都未必可以。
我觉得他就是形成一种对未来的想象，他其实在心理层面上是比实际的层面上还要来得高。
罗庆生说，他觉得他就是形成一种对未来的想象，他其实在心理层面上是比实际上层面上是更加来得高，可以让他们中国大陆的一些军事迷友好，或者是小粉红都好，他们对国家未来的军事发展的一种信心会更加增强，所以他的文化意义他觉得目前来讲甚至超过实际上的意义。罗庆生说，新武器的开发首先是要预判假想敌和战场，如果白帝月盈是中国对未来军事发展的预判，那它的假想敌毫无意义就是美军，因为现在只有美军的整体航太的能力是能够跟中国较劲，而预想的战场就是在太空，这也表示说中国想要的是未来要跟美军打太空战。他说，如果中国真的做出这种空天战机，那美国所有的卫星都将受到威胁，甚至连太空站都会受到威胁，所以它是相当具威胁性的一种武器系统，但是在技术上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即使美国也都未到达这个技术。如果白帝月盈空天战机是一种对未来太空战的想象，或者现在看来有些遥不可及，但是中国版的低轨星链计划和探月工程近期就有一些实质的新进展，中国低轨道卫星公司恒讯卫星11月20号宣布2026年将为巴西提供中国版的低轨星链千帆星座正式商用服务。央视新闻在11月21号亦都发布中国载人登月的动画片，说突破了掌握载人地月往返、月面短期驻留、人机联合探测等关键技术，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陆月球。此前中国在今年6月实现了世界首次将月球背面岩石样本带回地球的工作。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政策分析员周若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除了在低轨星链方面急起直追美国之外，国际太空站也是美中太空竞争的项目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了。